西川主刘备宴驾了，他儿子长子刘禅登基了，这消息就传到洛阳来。魏主曹丕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，哎呦，枭雄刘备死了，太好了。他立刻是大聚文武，干什么呀？和大伙在一块商量商量，说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兵取西蜀啊，就把刘禅灭了，生擒诸葛亮，回过头来再打江东，寡人我要一统天下，不知列公意下如何呀？把他这想法说出来了，大伙一听都不言语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心里全犯合计了，哎呦，万岁要起兵打西川，是不是时候啊？咱们应该给出个什么主意啊？是同意他打呀，还是劝阻他最好别发兵？这时候贾诩就说了话了，说万岁，您可不能起兵去打西川呐，不是时候。虽然刘备死了，我听说刘备病在永安宫白帝城的时候，他召见了诸葛亮，一定托孤于诸葛孔明啊。诸葛亮呢，感念刘备对他的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，他必然竭尽全力保着刘禅。别看刘禅年纪不大，您也别看呢，刘备和江东一战，大战夷陵，大伤元气，他败得那么惨，但是诸葛亮很有办法。我说现在是不应该发兵。哦，曹丕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，心说怎么样啊？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？有同意的大部分，可也有不同意的。这时候有一人抢步出班，上前十里，万岁，您这个主张是对的，现在不出兵取西川是更待何时啊？大家这么一听，哟呵，这是谁呀？敢当着皇帝的面出头来反对贾诩？那贾诩是重臣呐。大家伙这么一看，说话的这位啊，嗯，也就得他出来反对。怎么？人家有这个份儿，有这资格，感情是司马懿。司马懿一番话说的曹丕是非常高兴啊。哎呀呀，老爱卿，你说寡人我这时候出兵是对的，万岁，您想的太及时了，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呀。老爱卿啊，以你之见，该怎么样去取西川呢？万岁，您可以派出五路人马，兵分五路去取西蜀。西蜀成都啊，咱们是唾手可得，必然能把刘禅灭了，而且是生擒诸葛亮。哎呀呀，老爱卿，你近前来讲话，寡人我应该怎么样发这五路人马呢？万岁容禀。司马懿可真有道道啊，他站在曹丕跟前是慷慨陈词，汤汤汤这么一番话，就把在殿上的文武都给说呆了。有好多人暗暗竖起大指赞美司马懿，瞧瞧人家想的多周到。司马懿给曹丕出了个什么主意？是怎么个五路人马呀？司马懿告诉曹丕，您现在应该派出几路使臣。第一路应该先派人到辽东鲜卑国去见国王柯比能，让他起枪兵十万兵取西平关，这算是第一路。第二路使臣让他去见南蛮王孟获，请孟获领南兵十万攻打益州，这算是第二路人马。第三路使臣您得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去奔东吴，入吴修好。怎么叫入吴修好呢？不是这刘备领兵发江东的时候，孙权向您求过救吗？在您跟前称过臣吗？您也封了孙权为吴王，但是您没出兵。不出兵这本来就不对，可您呢乘人之危，您还派兵去打人家江东，现在把孙权给得罪了，所以您得派一个会说的说客到那儿去游说孙权，跟他好好说说，让他别记前仇。然后呢，您可以让孙权领人马攻打两川峡口，这算是第三路人马。第四路，您派一人去见上庸的孟达，让孟达领兵十万去取汉中。随后您再传旨让大将军曹真拜为都督，让曹真一路辖四路五路总都督，让他当这个总元帅，领兵十万兵出阳平关去取他的西川。分兵五路啊，是各有各的打法。诸葛亮他再有本领，他也敌不了啊，因为这叫四面八方一起来，西蜀总共他还趁多少人马呀？没有多少兵将啊。只要是这么样一打，是西蜀可破，刘禅孔明可擒呢。为什么我要给您出主意派这么些路人马呢？就是光凭咱们自己这些军马呀，打不了西川，咱们得有点借用的力量。同时呢，您派出去的使臣，尤其是去到江东的使臣，不仅这人能说会道，当着孙权解释了这个前嫌，同时您还得答应割地，就是给孙权好处。不单是孙权，包括那个葛比能以及那孟户，全都得这么答应他。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啊，一有好处他就要往上上了。等把西川灭了，江东得过来之后，万岁您可以再跟他们反目，给你什么地方，让你回那原地就不错了，你给我回去待着去吧，他谁也不敢怎么样您了。特别是其中这孟达，孟达是刘备的人，他算是个降将，现在正要巴不得找一个立功的机会，您给他这么一个好时机，他会破除性命去为您去攻去打呀。为什么让曹真为总都督呢？那就不言而喻了，曹真那是您的心腹人，意思就是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人，说只有他才能一路侠五路。如果真的把使臣这样派出去的话，确实这几路人马都能发动起来，西川指日可破。呵，司马懿这番话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每个字摔在地上都当啷一家伙，大伙这么一听那就全服了。这番话说的曹丕哈哈大笑，哎呀，老爱卿，这是一番忠言提醒了寡人，我要亲自为使修书，我亲自挑选人谁当这使臣，另外我给这几路人马呀，那总头领都写封书信。呵，您别看呢，这位曹丕在政治军事学上他稍差一点，可是他很有文采。哎呀，写出那书信来写得非常漂亮，特别流畅，让你这么一看呢，你就跃跃欲试。不用答应你好处，不用许给你割地，给你多少块地盘，你就愿意出兵，人家曹丕就有这本事。呵，这书信就发下去了，使臣打马扬鞭各奔各的地方。哎呦，魏国这一番安排，你要知道 在洛阳这儿也有西川的探报。前文书咱们就说过，江东那会儿有西蜀和魏国的人，魏国这儿也有江东和西蜀的人，西蜀那儿也有江东和魏国的人，哪儿都有自己的耳目。那探报就到进了成都，先报给丞相诸葛亮，后报与那位后主刘禅，可把刘禅给吓坏了。怎么呢？您想啊，他今年才17，他哪经过这个呀？什么？曹丕已经派出五路大军，各路人马最少不下10万，那就是50万呢、啊。50万人马来打我的西川，哎呀，这西川不完了吗？这个，这怎么办呢？使刘禅奇怪的是，这么紧张，我这位相父怎么没来啊？相父是谁？诸葛亮啊。要知道，刘备临终的时候有遗诏，诏书上说得很清楚啊，让刘禅呐、啊、当父亲一样看待诸葛亮，就像看待他刘备那么看，所以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。这相父怎么没露面啊？快快去请，派人去请诸葛亮，去得快，回来的也快。哎呀，启奏万岁，丞相病了啊。刘禅一听差点也椅子上蹦起来，怎么什么时候您病啊？怎么早不病晚不病，但这时候病了？我来问你，相父所染何疾呀？他得的是什么病啊？这使臣一听，我也没瞧见丞相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到大门口那儿他不让我进去，就告诉我说丞相病了，你回去吧。我就这么就回来了。刘禅这气，废物，万岁！把这吓得扑通一下跪下了，当时就得跪下啊！那是皇上，皇上一瞪眼，那还了得？哪有站在那儿跟皇上穷对付的？哎，你嚷嚷什么呀？你瞪什么眼？哪敢这么问？这么问就剐了！吓得像鸡奔碎米似的，那磕头啊！刘禅气得站起来直打沫沫，你磕头干什么呀？我问你，为什么不进门？为什么不看看我家相父得的是什么病？就在这时节，旁边过来俩人，万岁息怒，万岁息怒。刘禅一看，是黄门侍郎董允和谏医大夫杜琼。哎呀，二位，你看这个废物，我让他去趟白去了。不要紧，万岁您不必动怒，不必着急，微臣不才前往相府，探问探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，回来奏明万岁。有劳二位，越快越好，遵旨。董允和杜琼啊，二位骑着马就奔相府来了。俩人走一道，研究了一道，研究什么呀？哎，董先生啊，咱们丞相知不知道曹丕派五路人马要攻打咱的西蜀？嗨，他怎么能不知道？我说呀，还是丞相先知道的。丞相知道了，怎么没能亲自来禀明万岁这个事儿呢？让万岁派人到府下去，而且还没见着面，还不让进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咱们到那儿再说吧。二位老远在相府门前下了马了，把马交给了从人。董允呢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往门口这一站，轻轻弹嗦一声，whoop！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，告诉你门口有人，请出来一下。果然，有打里边出来一位管家，站在这会儿打量打量董允和杜琼。哦，二位先生，您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有劳管家，回禀丞相， 就说门外有黄门侍郎董允见一大夫杜琼，奉旨来求见丞相。把奉旨俩字说的前边，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，是皇帝叫我们来的。
哦，
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，二位是奉皇命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，正是。
呵呵，
对不住二位，我家丞相病了，一律不见客人，请看。说着他用手这么一指，哟，董允和杜琼这才看见，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角那儿啊，立着一牌子，回避牌。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，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自动就得走，就不应该来叫门。可您二位已经来了怎么办，我就提醒你一声，瞧见了没有。董允一看这怎么办呢，他看了看杜琼，那意思咱就这么回去，万岁急成那样了，刚才发那么大脾气，急得满屋直打转转，咱俩是自己讨命来的，结果到这儿就这么就回去了。不行，杜琼啊冲着董允递了个眼色，轻轻摆了摆手，那意思别看那牌子，他挂他的，咱们啊该进去得进去。董允一想，对，哼，我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呢，这位管家这份儿不小啊，但是不管你多大，你可要知道我是黄门侍郎。董允想到这儿，咳咳，把胸脯一挺，手往后一背，
哟，
这管家一看怎么了，这是怎么卖份儿呢，哼什么呀。管家，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，我们是奉皇命而来，万岁有旨，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得见丞相，有劳你到里面回禀一声，休得怠慢。说到这儿，董允刷用手一捻胡须，把眼睛这么一眯缝，嘴一撇，本儿把那脸扛起来了。嗯，杜琼一想，对，就得这样。杜琼啊也不看那管家了，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，到里边告诉他们信儿去，怠慢不行，快等点儿。哟，这管家一瞧麻烦了，要不给个回话，这二位不能走啊，不能走，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，丞相有话呀。管家想了想，眼珠一转，这管家不愧是诸葛亮丞相府的管家，倒是有点道道。他冲这二位先生一笑，哦，您二位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，不错，正是。那好，您二位就这儿耗着吧。说完了他一退身，退进大门来，进了门槛一回手，叮咣咣，把大门插上了。呀呀呀呀，董允杜琼一瞧，好啊，这叫闭门羹啊，怎么办呢，嗨，咱跟他耗了，就这儿耗着，你不是不见吗，我们不走，来看座位伺候。手下人一听，这在相府门前哪儿给您找座位去，四外一学嘛，行，那儿有俩卖抄手的，抄手馄饨呢，干脆跟馄饨挑那儿借俩椅子得了，您凑合这儿坐着吧。这二位往那儿一坐，光这儿坐着也不行，不吃不喝光这儿静坐啊，坐的都傻乎歪了。董允跟杜琼一商量，咱俩回去得了。俩人走了，走了得想个主意，回去怎么回复这皇帝，那也得说一声， 俩人硬着头皮来见后主刘禅，说丞相确实是病了，病得还很重。这俩这不胡说吗？也难怪啊，怎么你自己说的你病了，世人都不见，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啊。那要是小灾小病的，真隔着去两个大臣，你能不见个面吗？可不，我们就得说你病重吗？哎呦，这一说呀，刘禅可真吃了惊了，这还了得，看来相父病得很重，你们要去探望探望啊。随着这一声旨意下，文武百官络绎不绝来相府问病。你这么说吧，这诸葛亮丞相府门前大忙了三天，干嘛？全是来看病的，有提溜着礼物来的，有拿着保养营养药的，不管谁来谁也进不去。这次相府门前呢，还不像前几天了呢，素素晶晶的，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，这回好，派了好多武士，好几十人横刀而立，剑戈长矛，好嘛，加上卫队了，怕什么呀？怕你硬往里闯，干脆就是不见，哎，就让丞相静静的养这么几天就行了。这几天时间过去了，每次回来见刘禅都这么说，一个能进得去门的都没有。刘禅可真是要哭了，哎呀，看来寡人的西蜀休矣啊，我这地方算完了，相府他不让进门，我家相父得的什么病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不管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有人给他出主意，万岁，您跟皇太后说说吧，问问太后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不能下个诏书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。嗯，只好如此。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来到后宫见太后，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哭诉了这番经过。老太后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丞相这是怎么了？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？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，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？哎呀呀，这便如何是好？来来来，待我亲自到相府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。如果真有病，那没办法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天灾病业，那谁避免得了？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，您也得给个面儿见，得说几句话呀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。这么说得了，虽然有皇帝刘禅，可是西蜀这会儿的军政财文民事诉讼议应等项全归诸葛亮管，您这时候病谁受得了？如果要没病，太后心想，诸葛亮，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了，你有负先帝托孤之情啊？刘备白托付你了，合着你全忘了，这不欺负我们母子吗？吩咐起降。手下的大臣一看，慢来，我看太后您就不必去了吧，不必惊动您的大驾了，怎么办？如果要去，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，到相府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，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万岁去，丞相还不与见面，那么太后您呢，也不必亲自去，您就坐在太庙之中召见孔明，在太庙里见见诸葛丞相，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？太后含着泪点了点头啊，嗯，爱卿们说的对呀，那皇儿你就去一趟吧，遵旨。刘禅 领旨之后收拾了一下，吩咐摆驾，率领着满朝文武，皇帝亲自到丞相府探病。嚯，由打皇宫奔相府，这条街就净了街了。净街那当然，皇帝出来了，黄土店到净水坡街，各个家门前铺户门口全都设摆香案焚香。羽林军呢，由打皇宫宫门这儿一直的站在相府的门口，今日的这个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。皇帝刘禅乘着辇车，带领着文武来到相府的门前。相府门前管家和那些门卫这么一看呢，全吓傻了，皇上来了还敢站在那儿持戟而立，舔胸叠肚，撇儿大嘴啊，不行了，怎么办？全趴下吧。趴下干嘛？就是全跪下，把刀枪一放，噼里扑噜全都跪那儿了。刘禅吩咐一声停车，怎么，别看我是皇帝，我也不能把辇车坐在相府的门口，因为这位丞相啊是相父，父者爹也，干脆谁也惹不起，老早下去。他下了辇车，亲自到门口这儿了。哎，这倒好，咱们感情这诸葛亮丞相府的人呢，也是看人下菜碟儿。你说怪不怪？满朝文武甭管谁来都挡驾，唯独皇上来了，没有一个敢上前拦住。嘿，你要干嘛你？看丞相不行，病着呢，没有敢言语的。趴在那儿的那些人呢，连头都不敢抬呀，一个个耷拉着眼皮，就瞅着那土地，忍着在那儿，没敢言语的。皇上可倒好，大模大样进来了。众文武一看怎么样，万岁进去了，咱们也跟着进去吧。咱进去能让进去吗？嗨，前面不是有皇上领着头呢吗？咱们悄悄的顺两边溜吧，往里全都进来了。你别看这么多人进相府了，一个嚷嚷的也没有，这是什么时刻呀？再说您没瞧着谁带队吗？皇帝在前面，你们后边乱嚷嚷，这能行吗？这个刘禅进来了一看，这倒好啊，怎么相府里甭管男女，谁见着刘禅谁就赶快跪倒，跪在那儿也不敢抬头，也不敢起来，可也没人理他，这滋味也不好受。怎么这进来得有个说话的呀？是问我干嘛来了，怎么回事，全都趴地不言语，你说这怎么算的？这个刘禅叫起一个来，哎，起来起来。这一听赶快站起来，怎么皇帝说话好吗？言随指出，每说一句话就是一道旨意，那不起来得行吗？吓得直哆嗦。刘禅告诉他，你甭害怕。刘禅心里说，我比你还怕呢，我这咬着牙，这强扎正着。因为什么？我怕来的人的相府到这儿，这丞相不见我，我也紧张。你瞧你还吓成这样，我问问你，丞相安在？这人一听啊，吓得没敢言语，用手往后边指。哦，刘禅明白了，在后边呢。他抢步向前呢，大步流星往后走，连过三道垂活门。刘禅举目这么一看，啊，当时他就愣了。怎么了？他看在池塘边站立一人，正是丞相诸葛亮，在那儿背首关羽。